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每一个月预期上线的时间，那我们这个节目也会同步分享给预期说的 YouTube channel， 跟全球的观众做这个及时的一个分享。今天我们非常特别邀请了台湾台北市心理师工会的理事长蓝奕峰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请奕峰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好，一起好，那所有的观众大家好，那我是蓝奕峰，我是台湾的谘商心理师，那在这个领域里头，我大概已经待了20来年，好，那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无心插柳了。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念的是语文，哈，我的主修科目其实是Spanish 是西班牙文然后辅修英文这样子。但是一直到大概大四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在这个我们所谓的通识教育里头，那我就选修到了心理学这个学门。所以这个学科带我进来心理学的这个领域，我就发现这个领域真的好有趣，所以我才开始慢慢的转到这个心理的这个领域。那也正好在2002年到2005年的时候，那我到这个 Virginia 的 Norfolk 在那里念书。那所以我念的是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在 Master 的 Program 里头，那我的主修科目就是 Counseling。那在那个时间段台湾刚刚通过这个心理师法，好，就让我们
那个是
在
几年的时候？
大概2002年的时候通过心理师法，对，所以我正好就在念回去之后呢，就有机会呢通过台湾的这个专业高等的考试呢，拿到心理师的证照。在台湾的心理师证照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高考及格的证照，但是我们国家的高考专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高考大概有140来种吧。那在这里头呢，除了医师，好，医师也是专技高考，好，医师是念医学院念了7年，好，那他们可以考这个执照。那所有其他的里头算起来的话，大概心理师的要求的学历的要求是最高的，好，就是一定要硕士毕业以上才能够考这张执照，这样子。对，所以我在台湾考完执照以后，就开始在台湾执业。
我先想那个补充一下，其实我到美国去念心理师的这个执照的时候，特别是奕峰老师为我写推荐信，然后他本身也是我台北爱乐合唱团的好朋友，然后我就对他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因为奕峰老师他不但就是说他其实他本身自己艺术的造诣也非常的高哈，台北爱乐合唱团的团员个个都是这个非常的厉，在艺术领域都非常的专精，然后他自己在前面他又主修西班牙文，然后他到美国念书的时候他有机会探出到心理学，然后回台完成了他的高考，成为一位专业的心理师。但是我就是有一个好奇，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在接触别人的心理的时候，首先是很多人都是从对自己的心理的好奇，对人性的那个复杂度，人际的互动有那个好奇。我是蛮好奇奕峰姐，就是说多元的那种智能的一个才女她本身自己也是很像侠女的那种个性就是对正义感她是非常非常有使命的一个人。这样的人她基本上在外面她已经应该是都很吃得开了为什么会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底下，就是说让您会觉得说心理学这件事情它是必要的、重要的，而且我愿意花我自己的一生我要去探出这个学门、这个科学它的奥妙之处。
我觉得我可能跟很多人一样哈，就是我自己本身从小到大其实就受过非常多辅导老师这个专业人员的一些协助。好，那我就会知道，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情绪上面是稳定的，还有就是他的整个内在的心理状态是稳定的时候， 他才有办法去发挥自己很多的潜能。那
嗯。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花了很多的力气去学习怎么样安定自己的内在。好，我可能是一个情绪比较丰富的孩子。好，然后我也想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子。那我在人际上面有遇过比较多的困难，但是现在回头想想，我都觉得那些困难就让我去学习怎么样子更了解自己，更了解别人。好，然后怎么样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心理学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人都很不一样。好，但是在这个不一样里头，我们得要找出办法，找出方法来一起生活，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如果我找不出方法来跟别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别人很辛苦，我也会很辛苦。但心理学就提供了一个指引跟一个方向，让我知道说，原来我在想什么，那原来其他人在想什么。好，那我要怎么样子跟他们一起生活？好，一起相处。所以，这个是首先让我觉得心理学真的是很奥妙的地方。再来就是，心理学是脑神经科学，
是
好，
的。
那因为也许在中文的翻译里头，很多人会觉得说，不太确定心跟脑的关系。其实心理学就是脑科学。那在这个20-30年的这个进展里头，我们看到脑科学的进展真的是光速的在进展。好，所以我们透过了很多的对于脑部的这个研究，让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的心理层面到底是什么？好，它跟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的系统，它甚至跟内分泌的系统，整个身体的状况，它都是有很大的连接的。所以这个也启发了另一个，就是我自己本身的兴趣。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大家如果知道，在高中台湾的高中，在我们那个年代是要分组的嘛。好的，那个分组的时候，我当然知道我就是一个文组方面比较擅长的孩子，但是我其中有一科念得非常好，也念得非常喜欢，就是生物。对，所以我其实非常非常的想要念这个当时所谓的叫做三类组，我非常想要念这样，但是我因为我的数理实在是太差了，实在一点点办法都没有这样子。但是后来当我念了在国外念了心理学以后，他让我有这个机会再度回到就是比较是生物，然后就是神经科学的这个领域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可以再继续的往这个方面去钻研。所以当我拿到台湾的执照，开始执业之后，我就开始想，我要继续念书。好，所以之后呢，我就再去念了，我再去申请了，美国加州专业心理学院，那现在叫做 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它原来是 California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这个学院并到 AIU 以后，我就开始去申请它的临床心理的博士，所以再开始转向这个比较更生理方面。更药理方面的这样子的这个心理的专业研究。
我刚才在听您讲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各个的学院之间都有一些门户之见。你是文组的，你就不能念理组的。你是到文学院去，你就不能够到理工的学院去。但因为到国外去，就是把这整个所有的游戏规则全都打掉了。好，你有机会，一个文组的孩子能够去探触理工科系，甚至是医学啊，生理医学、心理医学相关的这些的知识，而且他们是打开大门去让你去探触的。他希望你有不同的背景。那我另外一个好奇就是说，其实 我觉得我们受儒家思想的那一个影响还是非常大。我们常讲这个人个性不好，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奇奇怪怪，这个人他的这个人格怎么样，反正很多的东西他都在一个教条底下，礼义廉耻，或者是做人应该要怎么样。但是你探出到心理学之后，他诚如您刚才自己讲的说，在脑科学的里面，你发现这些的脑神经科学的多样性，它主宰了人的性格和人的行为，它不再只是指这个人的性格的问题，不再只是他的行为合不合乎这些教条，而是他的神经的多样性影响了他整个的全人。我想要请您多说一点，这个部分当时对您的冲击是什么？从一个台湾孩子来到美国，接触了最新的这个心理学、神经多样性的这些的知识，当时对您的冲击，我们来多说一点好不好？
我那时候，我如果没记错，我申请了8家学校，好，然后呢，Virginia ODU 是第一个给我 offer 的，我后面再收到了3家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大概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就是想说啊，我就拿到 offer， 我就赶快去美国念书。但是现在回头看一看哈，我觉得我永远感激美国给我这个机会，好，就像您说的，在台湾的时候，我大概很难跨组别去学我想要学的东西。好，就是在台湾，它这个它每一个 track 它的是比较紧的，好，就是你很难跨这样子。但是在美国的时候，我几乎等于就是重新学。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很妙，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考托福嘛，然后 GRE 然后申请上去，然后我毕竟不是本科系的学生，虽然在教育学院里头听起来好像比较是文组，但是其实我们修的科目就是完全是 counseling 本科需要修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是我们的平均一定要到 B 吧，就是80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样子，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 program 继续待下去，所以那时候其实压力有点大。
没错，
好，压力有点大，但是我觉得老师们真的是打开了我的视野。那尤其是在实习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在 Virginia 那边的有一家医院，好 Maryview Hospital， 它是一个 county 的这个 hospital， 然后它有宗教的背景。好，我在医院里头的精神科的门诊、住院、急诊都待好，而且那时候我们一个老师大概带6个实习生，好，6个实习生这样子。我应该是我们班，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唯一一个在医院这个 track 实习的，因为我念的是 community counseling 这个 track。那我有同学是在，也许是 college student， 那也有是在就是中小学的阶段的这样子。好，那所以我是唯一一个在医院实习的，然后我也是我们班唯一一位外籍学生，唯一一位外籍学生，我们班没有美国以外的学生。在那一届的时候
counseling program 他每年收国际学生几乎各校就是一个，所以你必须要非常顶尖，你才能够成为那一届的那一个国际学生。
哦，原来是这样，我那时候是觉得我就是很幸运这样子。因为都在这一个全英语的环境，那尤其进入医院实习之后，在语言上面的要求，好，还有以及我觉得他们看中了我多元文化的背景，因为我们毕竟也还是有美国以外的这个
生活经验。
对对对，所以当我过来在实习的时候，我觉得他提供了我一个很大的机会，把我过去的文化生活经验跟现在在美国的这个经验里头去结合，让我可以有不同的视角，让我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去看心理咨商、心理治疗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一直的在鼓励我，这个经验一直在鼓励我，也提醒我心理治疗、心理咨商一个全人的观点里头，我就是要去看到这个人的文化背景，我就是要去看到他的环境脉络。好，然后再加上就是 人本身就是很多元的，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即便是在同样的环境成长，但是自己的这个特质会影响你成为怎么样子的人。
嗯哼，
你跟环境的互动，好，你跟别人的互动，就会在在的去塑造你成为不同的人。好，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经验一直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的启发我，也支撑我在这个领域里头继续去深耕。
我知道逸峰老师这些年其实也在各大学院校，包括淡江大学、东海大学、国北教大，其实都是在那个地方教又训练了新一批的心理师。就说您自己走过台湾、美国香港这些地方，然后你也看过了这么多的人群形形色色的心理问题。您在训练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咨商师的时候，你最侧重的是什么？除了这个咨商的技巧之外，您最侧重的这个观点是什么？你觉得成为一个心理师他一定要会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那因为我觉得这是在台湾比较独特的状况。台湾在心理师法的规范之下呢，分成了咨商心理师跟临床心理师，稍微我必须要承认有一点泾渭分明，好像有一点点难跨。但是因为我的临床的博士的背景，所以我在咨商的这个体系里头，其实我所教授的科目是变态心理学，就是 abnormal psychology， 它就是或者有的学校它翻译可能是 pathology。好，然后再来我教的就是多元文化，再来我教的是 crisis intervention， 我教的是，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在培养新一代的心理师的时候，我特别注重的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多元文化的能力。我常常提醒学生，心理学心理师这个工作就是用语言作为手术刀，在个案或病人的大脑里头进行手术，所以语言非常非常的重要。语言承载的就是文化，所以你怎么看这个文化，文化怎么塑造你，然后你所承载的这个文化怎么样子带着你跟你的个案还有你的同侪去进行沟通，这个部分非常重要。所以我首先鼓励学生的就是你要去接纳以及认可你自己本身的文化。心理学毕竟如果从台湾的观点，它是一个外来的学科，它是一个外来的学科，然后想办法在台湾落地，所以你这个两个不同的文化，台湾本身就是多元文化。好，很多人认为说哦，像美国这个大熔炉，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是多元文化的典范。那台湾自己本身也是，台湾有比如说我们有本省， 有客家，就是所谓闽南客家、外省、原住民，然后现在还有各种外籍，这些都是多元文化。那作为一个心理师，你怎么样子带着你自己的文化跟其他的文化去融合、去沟通，然后用你的语言、用你的理解去跟他们工作，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非常非常看重的。好，自身的文化，绝对是，我不会说它一定是我们的唯一，但是它是我们的根。自身文化它就是我们的根。那对我而言，文化当然在社会学的观点有所谓的强势文化，或有人的翻译叫做优势文化，但对我来讲，强势弱势这个是一个社会上面的现实，但是它不可以作为我们去贬低，或者是 ignore 别的文化的这个理由，不可以。
是的，
是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是我非常非常看重。再来就是也许因为这个病理学的这个背景，我对于疾病，我对于药物怎么样子的去影响了这个个案，我其实是在研究还有我的这个训练学生上面，我会非常非常的注意。那也因为我后面在拿完第一个临床的博士之后呢，我就转向到了犯罪心理的这个领域，所以我也对于我们的个性的塑造，我们社会、我们的司法、我们的医学、我们的环境怎么样子在犯罪的这个领域去产生一些作用，然后怎么样子影响心理的专业人员去跟这些可能是犯罪的病人工作，在这个部分我也是我的这个，因为也是我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所以我在这个部分非常的注意，去培育学生往这个司法心理的这个部分去发展。
我们待会广告结束回来之后，我们可以多谈一谈这一个全人的接纳。就是刚才逸峰老师讲到的说，其实呢，我们人的这个心理还有我们性格的养成，我们的特质其实影响了我们这个人全人的外在的表现。所以当我们要探出我们的心理的时候，首先是来自于我们对自己全然的接纳。因为当我们自己接纳了自己全然的没有任何的评判的，我们才作为一个专业的心理人员，我们才有机会有能力去接纳别人。那我们等一下还要再来说一说这个犯罪心理这一块，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
好的，谢谢。就我查书一下，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心理发展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断点事件，就是921大地震。
那个是
在这个
什么，就是说我们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台湾的921大地震，有些人可能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我来查一下，我们921是几年啊？
1999年，
好，它是1999年的9月21号凌晨大概1:47的时候，瑞士规模达到7.3的一个大地震。这个震央那时候在南投县集集，就是日月潭的大概西南边那边，它是台湾百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陆地地震，那整个就是在车龙埔的断层就是错动，那全台那时候剧烈摇晃就102秒，当场是2415人死亡，然后逾万人是受伤的，所以当时的总统是李登辉总统， 好，李登辉总统马上就下令了，就是国家进入这个紧急状态。各位要理解，好，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下令紧急状态，他其实就表示说国家那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好，我们国家在历史上发布紧急命令的次数并不多，好，921就是一个。那在这么大的天灾之后，那时候台大心理学系吴英章教授就开始召集学生跟这个教职人员呢，就直接挺进灾区，好，然后开始做这个心理复原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标志了我们台湾在心理上关注人们的心理健康，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好，所以在那个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了把这个心理师这个职业入法，然后把心理健康呢放在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健康，好，健康促进的这个纲领之内。好，所以随着时代的演进，一直以来其实我看到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一个科学跟民俗双轨并进的状况。
嗯，好，怎么说他们怎么做的，这些受过最高教育的台大心理系的学生或者是他们的教职员，他们挺进灾区，这些人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心理学的这个素养，还有曾经接受过帮助的经验，怎么样在一个这么大的创伤，台湾当时就是因为我当时人在芬兰，我所听到就是多少栋的建筑物直接是整个塌掉，多少人埋在那个里面，在那个集体绝望创伤的时刻，这一批受过学术的素养的这些很棒的心理师怎么样提供对灾民们最切身的帮助。
我觉得那时候文献的记载，我觉得也感谢就是台大一直以来就是还有这个学术工作者都把那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就是第一个就是所谓心理急救的概念第一次被介绍到国民，好，那让国民知道就是说身体要急救，心理也要急救。好，所以当时就是这些师生进去的时候呢，连接在地的，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紧急命令，所以国军可以直接的动员，好，就是总统可以直接跳过行政体系，直接的去动员这些人力，然后医疗的人力，还有在地的，比如说除了行政的人力以外，还有一些宗教社服的人力全数的进入。好，那我觉得心理学界的人在这个时间点提供了一个好像在中间做一个枢纽，去把所有的这些系统全部串联起来，这个是最初期的心理急救直接落地在台湾直接做的一个典范。那台湾因为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地震其实都非常的危险，而且这个次数非常非常的多。那也因为921的这个经验，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紧急灾难的时候，好，当下你需要做什么。好，比如说我们必须要安抚，好，他可能不是在做心理治疗，他其实就是在做安抚。好，然后怎么样子的资源连结，然后医疗心理社服，好民政，这些怎么样子互相的配合。我们在那一次的大地震里头是用非常非常惨痛的这个代价去学到这些经验，然后让我们在后续的好几次的这个天灾人祸里头呢，可以把这些经验呢再一次的就是去完善。
嗯，
因为天灾没有办法预防，说真话，就是它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
是，
但是呢在后续里头我们也看到了，好，每一次心理师进去这个灾区，好像有几次也是比较重大的是人祸，比如说我们太鲁阁的这个火车的翻覆，好，这几次好，或者是说空难，好，或者是水灾小林村的灭村，好，这些我们都看到了心理专业人员的身影在里头。那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好几次我刚刚讲非常惨痛的经验里头去学习到说我们的心理健康 我们的心理急救要在当下马上就做，那你要在当下马上就有办法做，你平常的时候你就要训练这些人。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去从就是比较是医学科学的方式去学到这些东西。另一条路就是我刚刚讲的，每一次哦，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在各个灾难的现场，我们都看到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民间团体，
是的
哦，完全在第一时间，甚至专业人员都还没有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宗教这个系统是多么绵密的铺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
是的，
好，这个是真的是极其让人感动的。好，我记得那时候在那个慈济啊，好，就不知道哪一次的灾难哦，台南大地震，台南大地震里头也是一个就是在那个小年夜的时候，那个伟冠大楼直接倒塌，好，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灾区，因为它就是差不多这样四四方方一个整个大街阔这样子，好，然后我就看到慈济啊是佛教嘛，然后我看到基督教长老教会的，我看到道教的，好什么之类的，然后各自哦都有各自一个小据点，然后。真的是24小时没有停的在那里煮饭，然后在那里就是准备这些餐食，灾民要吃，救灾人员要吃，好，真是非常非常多的人要吃饭，好，这个吃饭皇帝大，你这个没有饭吃真的是没办法这样子。然后呢，有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小小的那种，好像类似各自宗教的这种法会或宗教活动，就是随时随地在举行。哦，所以心理人员那时候就搭配着这些民间的信仰的专业人员，就是他们的那种专业的人员，好，这是两个专业的那个，我觉得那个碰撞跟合作，那个是真的相当令人感动。好，所以我觉得这几次的这个灾难里头，我们就看到了，就说台湾的社会对于心理的健康、心理的复原越来越有概念，然后怎么样子让这个科学进来、医学进来，好，去真的是长时间的去帮忙我们，我们也是越来越有概念。
我觉得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么大的一个集体的创伤、集体绝望的时刻，我觉得这两种的这种专业，所谓的民俗信仰和这个脑神经科学的这个心理学，并没有互相的抵触，而是能够互相展开合作。我也觉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的社会有一种集体的被传播了心理学这件事情的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可实行的，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知识。那我知道您自己目前其实你也在很多台湾的这些各大专的院校，你也担任这个教授的那个资格哈。我特别就是说想知道，就是说您在这个抚育这下一辈的这个谘商心理师，因为他们一定都是带着想要助人的热忱哈，不管他们各自的这个背景原来是什么。热忱来到了这个心理的学系，那其实也很多人，我刚才听您讲，就是说那个录取率其实非常低，报考的人非常的多。我觉得说一个就是说他这个专业他有他迷人之处，那另外一个其实我很想要知道，就是说整体的台湾社会其实目前大家在台湾的环境生活是挺好的哈。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集体焦虑，除了这个助人的这个热忱之外，有这么多人对心理学这么的着迷然后你看在翠上面，在脸书上这些这个社群媒体，大家动不动就是说根据心理学，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心理学的知识，但是根据心理学你看见那个集体的那个渴望。我们来说一说就你的观察来研究心理或諮商的学生们，他们的特质背景，还有他反映了一个怎么样社会的集体的一个投射。
我觉得哦，当然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啦，我觉得好，就是心理师法入法之后哈，
那这个是一个专业被国家认可的有证照的一个专业职业的时候，他本来必然的就会去推升学生选取科系。好，因为有证照基本上大概的代表说，哎，你如果考得到这个证照应该不至于饿死。好，这个是 很现实的一个议题。但是再来就是说，心理师作为一个医师人员，那各位可能可以理解，在台湾也因为历史文化的背景，医师人员在台湾相对是受到比较多的尊重的跟尊崇的。日治的时代里头，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台湾人不太能够有其他的科别可以选择，那医学是一个台湾当时可以去念的一个学科，比起什么政治法律，也许在那时候的历史时代背景，那医学是一个相对可以选择的，所以那个是可以出头的唯一的出路的时候，医师人员受到的尊崇我们可以理解。那我觉得心理师某个层面上面 share 了这样子的光环，这个我必须要讲。好，但是讲回来到就是说，成为心理师或者心理专业人员这个在专业的领域里头，为什么这几年会这么的流行？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出来，我们整个社会开始在这种很多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的进步，好，整个时代的这个进步，它实际上是一个超过人们的能力可以控制的速度了，它进展速度实在太快了。我讲的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变迁，所以当我们人没有这种可控制感的时候，好，那种焦虑那种彷徨，我觉得那个是很实在的。好，所以这个就会导致人们开始慢慢的往内看，我们有什么东西自己抓得住的。所以安定自己，稳定自己，让自己有东西抓得住，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心理学在这个时间点补足了这一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以后的结果，让大家可以开始去关注这个心理学，以及心理学怎么样子的去帮助人们。那作为一个在大专的教职，培育我们未来的心理师的这个工作岗位上面呢，我其实很常提醒学生，就说我知道太多的学生都跟我一样，都是因为当初有得到这个心理专业的帮忙，所以觉得这个专业是很好。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经历是好的，但是作为一个受帮助者，跟作为一个要去帮助别人的专业人员，那是完全两件事。
是的，
所以这个是我一再的去跟我的学生们强调的，就是说我今天作为一个老师，我培养你们，我一定要好好的要求你们，严格的要求你们，是因为我讲白了，你们将来毕业，你今天在学校的时候叫我一声老师，将来你毕业，你就是我的同行。
他们要完全承载独立的法律责任、道德责任，
是
完全就是要自己承担的。
对，我今天如果没有把你们培养好，没有严格的要求你们，那未来你们进来这个专业的时候，不要讲说倒霉的是个案，倒霉的也会是我们这些其他的同侪耶。如果你有被培养好的话，对吧？好，所以为什么我那么严格？好。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业的设计里头加上法规，好，法规呢你必须要做 practicum， 就是所谓的兼职的实习，做一年，那一年你也还在念书，再来你就是全职实习，好，无偿的全职实习一年，好，要有这个1500个小时。好，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因为你出来以后，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承载的就是人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真的，
好，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放松。好，我们必须要严格的要求。如果你今天不够强大，好，没有先把自己顾好，你怎么会有能力去照顾别人？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当然，人们，我刚讲的，第一个，有专业的证照，它是一个专业的能力；第二个，因为大家开始往内看，大家开始知道这个心理健康的重要。我们知道健康就不是只有身体，而是身心的平衡。好，那再来就是说，对于这个心理学，这个本身有兴趣的人就越来越多。好，所以这个造就了这个我觉得心理专业的在台湾的蓬勃发展。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大概是我理解说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后来报考这个諮商所、临床所这样子。好，这么风行，因为像现在在台湾，大概諮商所、研究所大概录取十几二十来个，大概都300-400个来报考每一家学校。
我就是有点好奇的，就是说，因为他毕业之后，他的薪资并没有医生那么的高，但是你看，大家是前仆后继的，就是说。一面是医师人员的这个光环，是的，可是他并没有医生的这个薪水这么高，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很多很优秀的这个年轻人报考心理的科系。那当然我们在休息时间其实也正好讲到，就是说 我很喜欢易峰老师，我每次跟他交流都会有一个新的学习，因为他脚步跑得很快，这几年还不止在这个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他其实也跨足了这个犯罪心理 Forensic Psychology 的一个这个研究和探触。我就是说蛮想，一个是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心理师们他们未来的这前途和出路，那另外就是您刚刚在休息时间讲这个 Forensic Psychology， 这个在美国是非常风行，然后薪资条件是非常高，社会的这个整个 status 也是非常受尊敬的。在国内我觉得最对犯罪心理这个部分的研究的人员是相对的少数，相关的工作职缺也是少数，但是少数不代表以后不会有，因为整个社会如您说的是进展的这么快，总有某些地方某些角落是几乎是失速的，我们需要有一批人，专业的人，还不只是热心，是专业的人能够用话语，能够用技巧在别人的心上开无形的刀，还能够有效的去追踪他们的进步的。我们来说说这个部分好不好？
好，犯罪心理学哈，我觉得我常想到我之前呢、跟朋友啊家人分享这个笑话，我就说哈，我这个人呢、生平最喜欢的三种人，第一个是病人，第二个是犯人，第三个是死人。哦，就是我想要念的这个专业，希望这跟这三个有相关这样子。那病人本来就念到了吧？这个就是会服务病。然后当初在选这个犯人跟死人的时候，其实我母亲啊相当的惊吓，我母亲就想说，死 死人是怎么样，那你要去当法医吗？我说我应该没有办法，因为法医要先念医学系，然后才可以去钻研法医，我觉得我应该是来不及，这没办法这样子。但是呢，
你
为
什么喜欢犯人呢？
对，因为我觉得人会犯罪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惊讶。你知道动物也犯罪耶，
说说
动物也犯罪哦。哦，动物互殴的啦，比如说那个很多人喜欢那个狐獴，有没有很可爱那个狐獴，或者站起来这样转看来看去，那个狐獴是极其它的社会的阶级极其的严明，而且是一个极其凶残的动物。你去问动物学家，他们会为了地盘，他们会谋杀其他的狐獴。
哇，
对，
动物性，动物性，
是。所以在人性里头，我觉得犯罪这件事情，我们很常哈讨论受害者要怎么样受到保护，但我们比较少去讨论说为什么这些加害者会变成犯罪人。
是的，
好，很多时候都把它就是化约简化成就是说哦，他就天生就是他可能就是本来就不懂规矩。啊，他就是天生坏这样子，
凶残。
那天生坏有没有他的一个理论的基础？其实有哦，犯罪学里头其实是有在讲这个部分。好，那以及社会环境怎么样子变让他变成一个犯罪人？好，所以他也是很多因素的错综复杂的这个组合的结果。所以我会很好奇，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要保护被害人，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去了解为什么加害人？他今天选择这些被害人，好，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在源头就先截断？
嗯，
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促使我再去开始学习这个司法心理。那就像如同您所说的，这个在台湾真的是比较是刚开始，好，但是随着台湾的几个重大的案件，好，比如说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好，近年来从这个所谓小灯泡案，好，就是一个小女生直接当街被砍头，然后还有这个铁路杀警案，好，还有一些其他的案件，好，大概都是因为这个犯人他同时有精神病，我们所说的 psychosis， 好，那他在这个 psychotic feature， 好，在精神病症状的影响之下去遂行这个犯行，好，那这个就会是我们要去讨论，它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两种，第一种是犯罪的病人，
嗯，
好，还是有病的犯人，好，虽然这个两个都可能是有很大的交集，但是在法律上面以及医学上面，它进入的角度就会很不一样，那也会影响后续的处遇。以及后续这个司法的这个介入，好，所以我觉得在这几年台湾开始慢慢的像美国一样去把犯罪学，好，就是司法还有跟这个就是精神医学心理学这个这两个领域慢慢的去就是去 merge 在一起，好，然后去培养这个领域的就是专业人员，他可以同时踩在这两个领域当中呢，去看到我们怎么样从不同的观点去协助我们的受害者，以及去怎么样子的去处遇我们的加害者。
因为如果没有了解，只是把那些人当成一般的怪人，社会的底层人，我们就是把那个遮羞布一盖，然后过我们自己的太平日子，就是有一天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源头是什么，他的那个整个一个犯人他的养成脉络是什么。但我刚才在听的时候，因为其实很多人遇到这个犯罪的这些案件的时候，作为一个受害者，其实很难去理解加害者的心路历程，整个社会也是。我们在心理学里面特别是当个案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们非常的讲究无条件的接纳。但是当今天你的服务的对象是在这个监狱里面，我自己也是因为对这个 forensic psychology 开始有兴趣，我发现这个读完之后，我要去 Santa Clara County 的 jail， 我去那里的 jail， 就是 其实是心里会有一点点的困惑，你怎么样在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员，对这些的这些犯过罪犯过错，或者是甚至是因为这些精神的疾患犯下了一些罪行的人展开无条件的接纳，同时你又能够设定界限，帮助他们循序渐进的能够进步，不管在行为上或在他的心理上面。
嗯，我承认这个对心理师来讲是极大的挑战。好，在我们的训练背景里头，就像您刚提到的这种无条件接纳，那个几乎已经是我们不要说是奉为圭臬，那个就是已经写在我们的 DNA 里头。好，就觉得说哎，这个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最基本最 fundamental 的一个规条。
是，
但是面对犯人的时候，好，这个我们所谓的病犯，好的时候呢，嗯，我觉得我会把所谓的无条件接纳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转化。
嗯，
那个转化是说我接纳所有他跟我讲出来的东西，
嗯，
一定有他自己的逻辑。
嗯哼，
他的逻辑我未必见得要买账。
是，
我永远，我可能永远不会跟他的逻辑站在同一边，
甚至不是真实。
对
啊，他说穿了，他有可能就不是真实。
是，
但是如何在一个假的真实之上的基础之上，带着他往前走，去探寻不同的可能。
是，所以我必须要让他理解的，就是说这个国家有法律。好，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跟理解，但是这个国家客观的就是有一些法律在约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所以当你违反了这个法律的时候，你就是需要付出代价。
嗯哼，
好，那只是说这个代价可不可以是除了不管是人身拘禁啊，或者是财产的剥夺或者怎么样之外，我可以有更多的协助在这个领域里头的这些其他的专业人员去理解说，像这样子的病犯他需要的不是只有法律的这个制裁，他可能还需要医疗的协助。我举最最常见的，在台湾现在最常看到的就是我目前的这个研究的主要题目，就是酒驾跟毒驾。好，我相信这个在很多国家
很难原谅，
很严重，很严重，很难原谅。
对
对，但是各位可能要理解，就说严刑峻法未必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们去改变他们的行为，是因为酒跟毒已经残害了他们的大脑，他们的大脑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严刑峻法目前还有国内确实我们有在讨论说要不要引进鞭刑。好，我对于刑罚要上升到什么程度，我本身没有太多既定的想法。好，我觉得就是社会走到哪里，共识到哪里，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可以讨论。好，但是我非常强调的就是说，如果要能够全面性的去帮助这样子的所谓的病犯，那他的病的部分就不可以假装没看见，他的病就是需要治疗。好，不能因为说啊，他就是犯人，他就是犯罪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国家还要花这个什么医疗的成本去治疗他？我们不是花医疗的成本去治疗他，我们是花医疗的成本把他稍微治好之后，可以让后面的人不用再付出生命的代价。
是的，
这个才是我们付出成本最重要的意义。
嗯哼。
所以我觉得讲回来，我们为什么需要把司法跟心理结合在一起，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理解，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真正的实际的去运作的话，我们这个社会不知道还要付出多少条人命，好，付出多大的社会成本。那这个是想到其实会觉得难过，也会觉得恐惧的地方的。
所以这个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机是成为你的一个你的动力的来源，就是做相关的研究，培育相关的人才，未来能够去施做这样子的心理治疗。
对，
那我们回头，因为我们节目快到了尾声了，我也想要说，我们就您现在的一个成就，您的专业，那我知道您现在也都跟那个心精神科医师，你们其实是有自己独立的这个诊所去提供个案的服务。我们来说说这一块。那另外，我们在节目最后的尾声，如果你回头给25岁的自己，25岁的易峰，那时候喜欢语文，喜欢文学，喜欢音乐，那我们走到了这么一个，这个就是非常硬的一个知识，可大家以为心理师都只是温柔，只是这个循循善诱，其实不知道我们的绝门是好硬哦，你这个是攸关人命和人的心理健康，绝对不会只是柔柔的说几句话。那你给自己如果我当时还可以怎么样，我觉得现在会更好，或者是我觉得我真是超级满足，我觉得我走在一个很棒的路上。我们来说说这个部分。
好，如果有机会啊，让我回头去跟25岁的自己说，我其实很想告诉他，就说相信自己，因为你未来真的很棒。好，我一路上走到现在非常非常的感恩所有在路上提携我的老师这个鼓励我的家人跟朋友们。好，因为我常常被人家问说，哎，那你本来是念了西班牙文跟英文，然后你现在没有走这一行，会不会很可惜？我从来不觉得可惜。
可惜的点是
我在大学，
可惜的点，
因为我觉得不可惜的点就是说，所有在我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它都丰富了我的人生。
是。
我今天如果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 privilege 去坐在我的个案面前去听他们的人生故事，那是因为我过去的生活经验把我塑造成一个有能力坐在他们面前听他们讲话的人。
对，
好，我的这个文化历史相关的语言相关的训练，让我可以有机会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去看一个人，这个训练的重要性无与伦比。
没有后悔，没有遗憾，
完全不遗憾。好，完全不遗憾。那再来就是，我如果会说一点点遗憾，那我会只是希望说，我当年可能在我的29岁开始踏进这个学习心理学这个专业知识的